你的话语中，感受到读经的喜悦。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把这个课文呢送上来。今天这个白天比较忙，开了跟三个人交通的很多哈。今年倒有一个也可能还不算基督徒，或是慕道朋友吧，也寻求帮助哈。我介绍给那个西北堂了，也介绍给西北堂，就是 Atlanta 的西北堂。这也是通常来说，在美国的学者有的时候被那个美国政府盯上了，就是中美贸易战盯上了以后，他认为你有嫌疑啊什么的这一类啊，哇，这类碰上去很麻烦的。我要跟那西北堂的同工说，你们要去找这个弟兄，真的跪下来祷告。从前好多年前，我也碰过一个 case。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八章啊，关于那个圣经特征的最后一个。我们知道一开头呢，我们看过圣经的里面那个。前面的那个目录啊，我来看一下目录。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权威性，第二个呢是清晰性，第三个是必须性，第四个是充足性。那权威性是其实是从第二章出来，其实二章、三章、四章整个是一个包裹，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当我们如果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呢，那么圣经就是 the book 就是一本书。神的话是神的话，圣经是一本书。那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派的神学，有的承认是有神，有的甚至承认耶稣某种程度的是神性啊，不过大部分都是否认的。在自由派神学里面就没有所谓神的话了。圣经不过代表一本宗教的书，是不是？所以当这个卡尔巴的兴起呢，大概是在1936，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他在那个时候兴起以后，他写的第一本作品就是罗马书注释，我们常常说叫做什么？叫做维基神学。辩解神学什么 Dia 我现在英文都不会讲他的神学就强调神人之间一种绝对的一种对立啊。那么所以在他的这个看法之下呢，圣经就他是衷心的拥抱神是一个活泼的神，是在讲话，只是他把圣经跟神的话之间的那种锁链啊，一方面断掉了，另外一方面呢，他用圣灵的见证，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圣经可以算是神的话啊。也严格来说，在他的词汇里，就神界的圣经对我们说话。因此呢，他还是坚持圣经不是就是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因为你就没有所谓那个正点的概念了啊。那权威性呢，圣经之所以有权威，唯独是因为圣灵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所以他把所有的这种权威都还是因为他这个神学的特色，把这权威就是悬在神那里，跟圣经这本书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神在说话。那至于这个无误性就没有了，他根本觉得圣经是人写的，怎么会没有错误呢？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太好办了，他一下子就把他给这个丢到一边去了哈。所以 1929年，我们知道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发生大地震，那个时候Princeton 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啊，也稍微回溯一点啊，那个时候这个长老会这个改革中最重要的神学院呢，他的 apologetic 教授出缺，那么。Machen 他是非常的有旺盛企图心，他想去接这个 position， 后来神选把这个位置是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给他，他就认为说时候到了，他就率领他的人马就从神选出来。我记得我早年进到 Princeton 进入到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83年去读啊，也那年我也认识这个朱元杰。搞不清楚这个apologetics 哈，我们一般翻译成为护教学，其实 Dr. Van Til 的概念不是护教学，叫做辩道学，孟子的概念，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辩的话，它是一种这个 offensive， 它是主动的出击，好像孟子像就是到处找人辩论了、跟Dr. Van Til 一样。他到处找人辩论啊，那所以当这个职位他没有得到，他就代表他就相信在当时长老会的这个宗派里面呢，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辩道的功能，因为辩道学在改革中的系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actice 啊，他不只是。我们像我们所说，哎呀，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有理性证据啊！我上礼拜听讲的这些东西，不，它比这个药还要大啊，大多了啊。那主要的就是说，就像第二这个20世纪初年的时候，Justin Martyr， 他认为说，我们基督教教会要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的那些精英的领导层啊。王公贵族去解释我们信仰是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误会哪边是不对的，而且主动告诉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这个是 apologetics。那我们今天用的 apology 这个字有点说好像道歉了 ，you have to apologize。那 apology 这个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呢，它的意思就是就是一种很。非常 aggressive 的把你的 case present 出去的一个动作，这样，所以呀，那么好，我们在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道论啊，所以这个道论呢，神的道啊，这个 chapter 非常的重要。我记得1983年我进了 Westminster 以后，但第一个月啊 ，Doctrine of the Word 两学分的课。那是 Dr. Gavin Jr. 亲自给我们开课，那时候他是我们神学院，但是掌门人啊，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小孩。后来他妈妈跟我们说，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妈妈还会讲中文，宣教士嘛，我的儿子小时候都会讲中文啊，几岁啊？好像4岁以后，真的不简单啊，就送回到美国。姑妈把他带大，因为夫妇两个人开头在中国，后来就到了台湾，因为大陆这个政权转换了嘛，宣教士待不下去，他们就到了台湾继续做宣教到后来退休。要我们这个 Dr. Gavin 我非常感激他，所以我关于这个 apologetics 不是关于这个inerrancy 哈，圣经是神的道，还有像这一类的那个基本的概念啊，都是在第一门课 Doctrine of the Word 两学分的课里面建立起来的。OK， 所以你看哈，这个圣经五都是跟着说2、3、4、5，这是一连串啊。那圣经的权威性，然后再来是我们上回讲过清晰性。那虽然是神的话，但是呢，你会懂得的，你不可能不懂的啊呀。这个跟学者没有关系，跟有没有受教育没有关系啊。那像美门教会的秋梅姐妹啊，秋梅姐妹本来是不识字的，她小学毕业，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叫什么，都叫不出名字来。 他是宁波人，后来这个在打工啊，到了美国啊。就我所知道，他呢，他是得救以后很爱主，然后在学习读圣经。像这样的人呢，我在这个从前在四川乡下做短宣的时候啊，常常碰到。有好多，哎呀，张牧师啊，我们这个姐妹啊，是如果那有的姐妹说，张牧师，我本来都不识字的，我信了耶稣，学习从读圣经起学习认字啊。那你想想看啊，一本圣经，学者因为不谦卑搞不懂，但是爱主的，不识字的人，他都能够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特别是救赎跟救恩方面的道理啊。那必须信是因为人的有限跟人的有罪，因此呢，神赐给我们启示。好，今天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第四个产生出来的充足性哈。其实也跟那个权威性都是有关系的哈。因为讲权威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讲它的清晰性。这位君王呢，不会因为他是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明白他的意思。反过来，这位神呢，他非常谦卑的让他的信息让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明白都知道。那这位神，因为他就算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没有犯罪，圣经的启示还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 verbal revelation 啊，就是说 black and white 这种的启示是在人类堕落以后，其实这句话不对啊。为什么呢？启示录。不是《创世纪》第二章就有 verbal revelation。我们常常把启示分成两方面，一个叫做自然的启示，神就是像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这个18节所说的，自从造天地来，神的神性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能够晓得明白，是不是？所以神界的造物对我们启示，这是一种启示。还有一种启示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在这末世呢，借在他透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那这些呢，有自古到今啊，白底黑字，写下来的啊，这样的启示，这种又叫 verbal，为什么？就神对我们说话，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或神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那这样说话是 verbalize 啊。好，那么神给我们的启示，verbal 的启示当然是后来有了圣经以后。可是呢，我们在那伊甸园，我们至少看到，创世纪二章的14节吧，那边神造了亚当以后，把他摆在伊甸园，然后神就说了，园中各样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样是一句所谓的启示的话语啊。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吧，那边亚当对神说，就对他说，那人就亚当，他说，这就是指的夏娃哈。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希伯来文呢是阴性，所以这个。你的英文、中文都翻不出来，应该其实说，你可以把它去领会为这女人，因为她是阴性的，阴性她一定不是物嘛，一定是一定，当然你会说公的母的，你可以这样，但是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都是指的人说的哈，人的说，所以这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她那后面就讲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呢。亚当的这个文法还不错哈。他第一次闭眼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用的那个代名词，那个"这"字，它是个 feminine，是个阴性的哈。OK，那么后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那是似乎神在这里没有说话啊。或整个创世纪至少有一段 verbal 就。口述的启示啊，就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如何如何，OK，那么，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充足性哈、啊，这个第八章啊，因为这章看起来哈，感觉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啊。这个充足性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包括了在救赎史上的每一个阶段，神要他的百姓知道所有神的话语，也包括了救恩如何信靠他。顺服他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救赎时代的每一个阶段，那么，神的百姓所需要知道的神的话语呢，圣经都有了。那这个什么话语呢？是包括救恩，还有得救之后的信他。顺服他，就或你可以讲的比较那个术语化的，就是说关乎救恩与伦理啊。后面这段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如何行啊？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啊，前面一段就是三十五节说，这圣经读圣灵叫你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圣灵是神所启示的，十六节、十七节就是说，这与教训督责使人归使人什么？归正，教导人学义啊，都是有益的。那是讲到神儿女的完全，神儿女的伦理，他的得救和得胜啊，都是跟这本书都能提供足够的启示给我们啊。Sufficiency 是指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阶段。好，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没有犯罪之前。他所需要的耶和华就告诉他了，都可以吃，中间这个不可以吃。对他来说，那个时候这句话就构成了亚当在伊甸园生活的 sufficiency， 神的话给他的充足性啊，这样。好，那么所以圣经装备我们过生活，就是刚刚我们提的这段经文啊，它能装备我们去做每一项的善功啊。诗篇还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话，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样的人就叫做完全的人。对，约伯记开始就说神非常推荐约伯，他凡事敬畏神，行为正直完全。那么撒旦就出来挑衅了，神就跟撒旦 fight， 对不对？那你不可以拿伤害他的性命，其他的你去做，到最后啊，神在他身上的下的赌注算是赢了。所以神要求我们的事情都记载他的话语。倒过来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神要求我们圣经上没有？那我们基督徒不慌了吗？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格外的。启示 or immediate or direct revelation from the Lord，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 miss 掉神要给我的命令。然而sufficiency 这个坚持就是说，你可以好像感受到圣灵对你说话，但是他人就是跟圣经的启示绝对是有关联啊。OK， 所以这个话讲的还蛮足的，就是不只是说神的话语是充足的启示，而且这个充足的启示足够使我们完全，就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不只是叫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做各样善，而且叫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得以完全，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就像约伯能够成为被神称许的人。B 啊，在每一个特定的话题，刚才是个 general rule， 这个第二是在一个特定的话题，圣经都是充分的。那在这个在生活伦理上有关的话题，实践啊和它的应用是一个准绳。这句话是整个 B section 我归纳就成这么一句话。圣经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学。像改革中的神学，他等于说从道论 七大论，道论一直发展到最后的再来论，一共是七大部分。这个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改革宗神学 in traditional sense。但其他几个其他宗派，我个人没有去读过啊，都有这些的材料，只是那种 division 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好，那么神论特定话题圣经都找得到，那么人有问题可以到圣经去找答案。那么我们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顺服神，你总是有一些纰漏，就像雅各书上面所说的若人有在话语上没有缺失，他就是完全人。那你说一个人话语没有缺失，那他关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说约翰一书根本讲的更过分了。约翰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你没有犯罪，你就是说谎的。所以把叫约伯来读约翰一书约伯啊，他对的，我个人是有罪的，我当然这个是要靠主的救恩的。那这句话，我们讲约伯这个人，那怎么样去 match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神给他的那种compliment 的，这神给他的那个称许啊，主要的不是说他是绝对的完全，而是说他在他所在他行事为人各方面都有诚心诚意的跟随神的话而行，是这个意思，不是用绝对。那像雅各书啊、约翰一书，这种都是用绝对的角度来看人是否是有罪的，人不能够完全顺服圣经啊。我明白这点啊，就当我们在思想圣经是否启示不充足的时候，我们最好站稳圣经的充足性，进而问我们在既有的经文启示上，我们是否充分的顺服神，把这些教训付诸实行。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充分不充分，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头脑体操。可是古德恩在这里的说法说，充分不充分，圣经的充分性在这里是一个道德议题。因为圣经充分，所以神有足够的教训给你，让你去行，讨主的喜悦，使你成为完全人。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那边怎么说呢？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要叫你完全嘛，是不是啊？那所以这个，与其在那边做头脑体操，那么去想圣经有什么地方是不充足的啊？我只要抓出一两个例子来，我这个起诉我就成功了。可见圣经是不充分，但是古德恩在这里说，你别闹了，你别忘了啊，圣经的充足性主要的是叫我们怎样去付诸实行，它有一种伦理性的道德性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圣经的充足性使我们聚焦在圣经上面。基督当然整个教会界有很多基督徒的作品啊，教会历史上的教训啊，还有我们个人追求主，我们主观的感受啊，我们印象啊等等，这些没有说不好，但是呢，还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所以最后的final say， 或是最关键性的答案，还是在圣经里面。而且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呢，在别人别的讲法都不成全、有冲突的情况之下，圣经的说法，它是定于一尊的哈，就聚焦在圣经上。时至今日，我们的婚姻问题啊、亲子关系啊、政教问题啊，很多很多非常 controversial 两性这个关于这个 doctrine for gender 的问题，圣经的伦理教训是充足的啊。那么我们反过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圣经最后一卷书出来大约是主后96年，启示录出来以后，圣经就 close 了， Canon 就被说成全了。从那个时候起，那么二世纪初，我们这样讲的 Justin Martyr 他们这班人呢，最早在教会历史上，最早我们今天读教会历史啊，那拿得出来讲的东西，最早的讲的都是这些所谓的辩道士，他们因为他们有留下来著作，你没有留下来著作，我们就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有留下来著作我们就知道一些辩道士，还有非常非常早期的，其实我们讲教父，教父第一个教父大概我们一般来说 Irenaeus， 他已经到了三世纪初了，两百年了，差不多是两百年啊。两百年之前有一般人呢，一般来说 apologist， 包括像使徒的 post apostolic fathers 啊，就是使徒的学生呢，特别是使徒约翰。他在活到一世纪末，那么他的学生呢，就他又活得久，他才能收学生嘛，所以他的学生跨过一世纪到这个二世纪啊。那么像 Irenaeus 算是他的徒孙，但我相信他没有见过这个约翰。不过在他的本作品《不异端》的书里面，他有时候会提到我的师尊呢，就是我师父的师父哈，如何如何？因为他的师父是曾经在约翰的脚前受教。艾瑞纽呢是士美那人，就是启示录那个士美那，是士美那人，他是小亚细亚的，他跑到法国高卢去服侍。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教会历史说，那时候高卢有一个移民团，这个移民团呢是从士美那过去的，是讲希腊语。虽然这个艾瑞纽呢，他几乎一辈子他都在高卢，就今天法国，那边是一个拉丁语系的地方了。那么他的服侍呢，他的服侍的对象有点像我今天我在美国，但我服侍是侨民，所以用中文，所以呢。他的那本《博弈端》五卷啊，这五卷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原希腊文版本的《博弈端》已经失传，要感谢神还留下拉丁本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拉丁本。这本书大概是整个系统神学的滥觞，最早第一本，而第一本它都是跟那个保罗书信一样，保罗的书信充满了神学，那个神学啊，都不是纯学术的东西，都是应用的。为了要对付仇敌，那么保罗就发展出很多神学东西出来对付仇敌。同样的，艾瑞纽呢，他产生出的神学就是为了对付当时的这个。Gnosticism 叫做有人翻译灵智学派哈，就是属灵的智慧，诺意音就是 Gnosticism 诺斯底派。所以这派算是教会早期，也不早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二世纪初了哈。Gnosticism 到了这个四世纪都还在，所以影响教会长达150年以上。那我们上回讲的 Nag Hammadi,Nag Hammadi 的东西呢，就是在诺斯底派全盛时代的时候，教会很多教会就跟着他走，就产生了所谓的 Gnostic Christianity 啊。像那个教会呢，就是在这个尼罗河的上游有这么样的一个教派。OK， 好，那么这个教会发生问题了，于是就是有系统神学啊。你看，最早产生这个人论哈，原罪论就是阿古斯丁啊，因为他碰到皮拉丘说人是没有罪的啊，他就去跟他辩论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神学都是我也不懂啊。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学神学都是读那神学课。我告诉诸位啊，最好的神学课本 不是什么古德恩这种书了，你去读奥古斯丁的书，你去读，读这个路德，路德在1520年，1520年，1520年呢，其实是算是根正教的元年啊，才对。为什么这一年呢？马丁路德一共写了5篇文章，哇，真是一篇比一篇精彩啊！什么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你读这篇这篇他这个文章的时候啊，那是铿锵有力啊，他在批判天主教的七大圣礼啊，那特别是主餐礼，批判批的真是，路德这个人讲话是非常不客气的，有时候讲话很粗的啊。他骂那些骂人骂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那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2009年，我到荷兰，其实那时是要到巴塞罗那去教神学，所以我就我先到荷兰，到荷兰那个教会去讲道开课哈。那弟兄姐妹就带我到那附近的那个一个镇啊。那么，Dort 就是1618到1619那个 Dort 宣言的那个城市哈、荷兰人叫做 Dortrecht 啊，到那边去。那么那个镇上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当然是展览，荷兰改革中的一些东西。哇，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上很少看到的漫画。在宗教改革时代啊，那个漫画是特别的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在16世纪啊，基督教就天主教的教民啊，懂得就是能够识字的百分比不多。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天主教根本你就是望弥撒，你听到就听这个神父讲道，就算是当时圣经印出来。弟兄姐妹也是看不懂，因为是整个普遍来说是不识字的人很多嘛 ，OK， 所以呢要怎么样？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两边呢为了要争取啊，争取人认同他们的道理啊，你写传单都没有用啊，对不对？1517年10月31号，你 posting 的那个95条，那个95条还不是德文写的，是拉丁文写的。那么你不懂拉丁文，你光懂德文，你还看不懂啊？所以路德这个人是心，就是宰心仁厚啊，他人蛮厚道的。他写这篇东西是恭喜那个卖赎罪券的。他那时候以为教皇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写给那个天主教的高层的人看。啊，你看这个神父搞什么东西，道明会的哈。来卖这个东西，是道理的，他的批判能力，他是拉丁文写的啊。好，可是整个宗教改革后来这个 conflict 冲突起来以后，最有效的传播工具呢是漫画。哇，那个时候漫画真的很有趣，两边都有，宗改方去攻击天主教的，天主教方攻击这个。基督教的哈，那在那个 Dortrecht 那边呢，因为他是带着改革宗的，所以这个所以路德跟加尔文那都被他们化成了妖魔鬼怪啊，那很有趣。这方面我是觉得，我想应该会有一些书专门介绍宗教改革时代的漫画。我到现在还没看，我在这那么多年，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本专书啊。有的时候书上会显一点啊，所以你看哈，系统神学、辩道学、伦理学各方面一体都是教会碰到了困难而有。那教会要怎么样去对付呢？是不是哈？那么教会发展出很多的论出来，充足的教会里生命要有很多的子弹，你可以拿出来用啊。那么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三类的教会，天主教、根正教跟重禧派。天主教根本就认为圣经不够充分，所以呢要靠教会的官方的传统和现任教会的从神那边得到的智慧来补足圣经启示的不足。这是天主教。 那么根正教呢是啊，这个是马丁路德所强调的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圣经说了算，圣经是最高权威啊。但是这个你不要误会啊，改教家不是只读圣经。我告诉你，三位改教家对啊教父，就是在他们之前1000年啊这些教父的作品都是熟悉的不得了。我有一本书专门讲加尔文对教父他的教父学，他的学问非常好。那个时候只有在这个这种高级的修士才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的书，哪有这么多书啊？是不是？好，那么所以以往教会的一些见解呢，少一个字。参考，参考，但圣经呢？圣经是是权威啊。那这是以往的东西，是一个参考。所以改教家们对奥古斯丁等等教父都很熟悉的。那重禧派呢？重禧派就不一样，重禧他们是高举唯独圣经啊。然后呢，以往的诠释啦、传统，通通他们都不要，通通是撇弃的。其实这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其实他们所推崇的不是圣经，而是我们对圣经的诠释。我们是对的。重禧派，所以重禧派在政教的问题发生很大的问题。到重禧派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是 discipleship。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重禧派在那个时代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发展这个 discipleship。他们 discipleship 是提着脑袋的，拜托，所以他们那时候训道非常厉害。一个人一进入到他们圈子，他们就用圣经教导你，让你能够生死已知啊。那所以在这个教派的人，你看他们历史都是，比如说22岁啊归属，23、23岁殉道，殉道都被他丢到这河里面，你们要洗就让。丢到河里去洗，所以我觉得重禧派的弟兄姐妹应该第一个归属以后，第一个学习游泳，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殉道。当时都是丢到海、河里、河里、湖里啊之类的，好，殉道非常厉害。好，那么所以古代的东西是一个参考哈。那么还有这个充足性是在每一个救赎史的阶段上是充足的啊。那我讲，比如说伊甸园时代，创世纪1到2章，这些呢就是神给亚当的启示。对亚当来说，亚当生活在伊甸园够了。那你说神没有告诉他有仇敌撒旦，可是呢我们的和合本怎么翻呢？我记得在这里说，修就是说，创世纪2章15节，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这个字眼本身是有 military sense， 就是有个警觉啊，有个警觉。那么没有敌人，你看守什么？对不对？夜不闭户嘛，那你为什么看守？因为有问题才需要你去看守，所以 implied 啊，就是satanic powers implied 啊。好，那么每一个阶段神给我们的启示都是充足的。那么比如说这些话，这是生命记哈，4章、12章，这两都是说。神给你的话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说，在摩西五经时代来说，神给你的话充分了，你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等到了箴言又讲这句话，到了箴言已经到了这个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啊，那个时代呢，神的话也是充分的，你不可以加也不可以你不可以加添的啊。那我们到了启示录，整个新约启示都结束了啊，又来了。同样话又来了，你不可以增加，你也不可以减少。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救赎史的阶段，神给我们的启示都是充分的。神知道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预备好了。OK， 啊，这样，这是所谓的充分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讲个例子好了，以利，我们知道这个在以利的时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吧，以利时代呢，那么神家荒凉，那时候，神不说话，没有神的漠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没有神的漠视，所以我从前。在读这段经，我的领会是因为神不讲话，所以世代就荒凉。No，不是这样。以利的时代，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新的救赎史的阶段。神认为以利亚，你所要知道的东西，OK，在约书亚记以前，摩西五经加上约书亚记够了。你好好去遵行就对了。问题是你不去遵行嘛？你的儿子搞什么东西嘛？把神的家搞得一塌糊涂啊！你不采取任何行动，是不是？对，以利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也是不是糊里糊涂？那我就不知道。一个这样的一个祭司啊，失职的，要非常失职的一个。那不是说神没有对你讲话，而是你神给你的启示。就你的服饰，就你的时代是充分了，OK，你好好用就够了。那为什么到了撒母耳的时代呢？神又讲话了，因为什么？因为新的时代到了，神要把整个时代要结束，是时代要推进到下面一个国度时代，kingdom 那个 kingdom 的时代。那一般来说，救赎史到了拐弯的时候呢，启示会特别的多。撒母耳被兴起，撒母耳兴起以后，神借着撒母耳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啊，对不对？后来神兴起大卫，大卫话更多了。大卫神给大卫的这个启示呢，有一些行动是在撒母耳记上下，但是有很多 verbal 就是话语的启示记载在诗篇，诗篇150篇，但有一半是大卫写，大卫。那启示很丰富，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认识。整个旧约呢，认识弥赛亚，一个是大卫，另外一个是先知以赛亚。他们两个人算是活在旧约时代的，新约活在旧约时代，好像福音书的人一样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29章29节，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前面我跳过。隐秘的事呢，是属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好叫我们遵循律法上一切的话去行。就是说，今天这件事情，神给我们启示了，明显是，我们就去遵行。我们的责任是 moral ethical，我们去遵行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一切话。那有一些东西，神认为说目前是隐秘的，还不 revealed，那主权在乎主那里。我们就持守神已经给我们的一部分，《生命记》29章29节，所以这里面是讲到隐秘的事是属神的，明显事也是属神的。但是今天教会的充分性是在乎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启示，好叫我们去神没有叫我们去遵行隐秘的事，没有叫我们去遵行明显的事。园当中那棵你不要吃，那个隐秘的事；但是所有别的果实你都可以吃，这个是明显的事。你去好好去行就够了啊！好，我们要有这个时间也是这样。实际运用它 derive 数有7点啊。这里面神要告诉我们是圣灵找得到，就是充足性呢是激励我们啊，激励我们说我们现在有教义的问题或伦理性的问题。你若相信神话语的充足性，我们就到圣经里面去寻找神给我们的答案。那么有些事情是隐秘的事比如说主耶稣说神的儿子怎么来，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连我的这个做神儿子我也不知道。主耶稣都说不知道了嘛？那你今天教会在那边吵来吵去说，这个派。说一个说法，另外说，然后在这些事情上呢，譬如说那个Tarbert 在California Tarbert 的神学院，他们神学的教授不不不，这不是Tarbert 是一个那个什么叫做 Biola Biola 的神学院就是 Tarbert， 在 Biola 里面教书的每一个教授每一年都要签署你相信 pre-tribulation 的这个说法，你要是不 convince 的话，那么你就走路，就不能在这学校再继续教。换句话说，这个教义呢，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变成一个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等的教育，他们认为圣经就这样教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事，主耶稣不是说吗？连子也不知道，连子你好像知道比神的儿子还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不恰当，这是应该算是隐秘的事。其实在那个1643到1647年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个 Assembly 的里面呢，120个那些神学家开会，清教徒里面其实关乎这个主的再来，他们也是分两类，大部分来说都是Amiel， 但是少部分不多，他们呢那个时候叫做 Independence 独立派，他们是相信 Postmill， 所以这派就是后来叫 Congregationalism， 叫做这一派的人呢，影响所及，后来 Mayflower 就是这一派的人。那他们为什么到新大陆来呢？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driving force 是 eschatology， 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荣耀快要降临 ，OK， 那么千禧年快要降临。那主是在千禧年之后来，这个千禧年是形势大好，就他们要离开英国到新大陆去建立西安，要把神的话传播到全世界。Okay? 那所以这个新格兰这个精神呢，认为说美国要成为世界的这个 leader 这种概念呢，后来就传染到政治界了。Okay? 那你发行美元，拜托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都要用你美元来结换，所以美金不够就拼命印啊，这是实在是不公平啊。然后那个QE 的结果叫全世界买单，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不知道那些基督徒的那些 congressman 或者 senator 有没有去抗议啊。OK， 好，就这个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就是说，神告诉我们都在圣经上都可以找得到啊。所以福音派在过去40年发觉这 counseling 的问题。那么在自古以来 ，counseling 都是教会的专业啊，一直到弗洛伊德兴起之后，就成立了这个 psychiatrist 啊。就这个心理分析心理学兴起了，那么这个 market 就慢慢被世俗世界吃掉了以至于到今天教会觉得这是 professional 的工作。那么在1960年代的时候 ，Jay Adams 认为不是这样的。Jay Adams 他是 Van Til 的学生，那他认为说是他把 presuppositionism 把它应用到 counseling， 他说我们要先presuppose 圣经的权威，圣经的充足性，我们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怎么找？那是第二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朝这方面去发展啊。那 Dr. J. Adams 他是Johns Hopkins 医学院出来的啊。OK， 那么所以世界在弗洛伊德世俗引导下没有更好，反而更糟。劝慰人心灵的工作，圣经是充分的，所以 biblical counseling。我在 Westminster 是83年进去的，我记得84年我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碰到一个徐立强大夫，他对圣经劝慰学是批判的不得了，几乎就等于我那个时候是莫名，我那时候才刚刚进 Westminster， 我还搞不清东西南北。他给我绑，还听我是 Westminster 学生，跟我讲的不讲的起码20分钟啊。我之所以知道 Biblical Counseling， 还不是在神学院知道，是徐立强大夫告诉我的。后来等这么多年下来，我后来没有再碰到他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持那样观点。1983、84年跟今天呢，你会发觉 Biblical Counseling 在美国的那个进步啊，那简直是一日千里啊。 现在 publication 非常多，那教会界已经开始采用了这个方式。这个方式跟那个世俗的不一样啊，就认为说劝慰是圣经的工作，劝慰是基督徒的工作，劝慰是每个基督徒读了圣经都可以做的工作啊。那么弗洛伊德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他的 presupposition 是错的，很世俗性的啊，认为人是没有罪的，那没有罪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等等啊，我想我不细讲。那么第二点，圣经是无可相比，不要再加添什么，所以呢不可加添的，当然我们在异端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不管 Mormon 啊等等异端啊，那么他们都是越过圣经的教训等等啊。人的耳朵发痒就会搞出很多新东西出来。第三呢，神不要我们相信圣经之外的事情，这个批判就是说圣经没有的有关神和救赎事情，比如说那个这个耶稣语录的问题，你去读很多讲到新约四福音的东西啊，他都会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都从一个书叫做这个耶稣的语录里面采出来。那耶稣语录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呢？历史上没有说它有，它是假设的有这么样一个东西的存在。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学术上的工具。那么你若把它相信真有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目前是过分。第四是圣灵的感动和圣经不要等量齐观。有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给我的感动开启，我把它摆到一个高度，几乎是圣经的权威相等，这是错的啊。所以五星节运动、灵恩运动已经100多年了啊，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会有一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有一个运动呢，我要提一下，就是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啊，这个运动在过去这些年间又开始兴盛起来，而特别在老外中间也是一样。这个是1940年代的时候，当时在陕西的凤翔已经快要到丝路那边了，有西北圣经书院啊，他的副院长叫马可，他马可牧师呢，在1942年11月25号他在祷告中看到一个异象，有个大水池，水从四面八方流进去，但是装不满，水里有洞，水不停地流出去。那好，你如果看到这个意象，你就应该用耶利米书第一章来去明白它。因为我的百姓啊干了两件坏事，对不对？就一个呢，就是不把神的话当话；第二个把拜偶像东西带进来，就是干了两件。所以这个是破漏的池子嘛，我给你们的祝福装不足，是圣经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但是你看他的诠释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啊。他主啊什么意思啊？主就对他说，我不只要中国教会担负起传福音到新疆而已，新疆中国版图嘛，我要你去完成大使命，把福音传遍天下。那后面还有一段话，我只是，所以呢，好，神就对他说了，从甘肃以西啊，没有一间有根基稳固的教会啊，虽然宣教士已经曾经去努力过啊，比如我们常常知道很著名的那个叫做博什么。他不讲的这个不后悔嘛，三个不嘛，有没有？那个宣教士是内地会的，他是要到，他就是要准备做穆斯林的工作，他的 base 要准备摆在甘肃啊，就到了甘肃的兰州出发去做，但是呢，他在这个他在啊在埃及开罗受可兰经的训练的时候就生了脑炎就死在那里啊。那后来他有捐款等等。除他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宣教士是有做的。不过这个马可在1940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个神学院就有 intention 到1942年11月得到这个意向。到了这个1943年5月23号，他们就照着马太福音24章10节的话，就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开始向西进。那么，他最早的宣教是有两位，他的学生赵麦家和恩正，这两个人大概在2000时候都还在啊，都还在。他们后来，他们是一对夫妇啊。 在那个 Hymnary 里面还有诗歌，就是赵麦家写的啊，好像他的好像叫赵西门写的，非常的壮烈一首诗歌。但是呢，他们开始西进，走到了卡斯就停在那里，因为呢，共产党来了以后，他们就困在那里出不去。那边云坡弟兄呢，他有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啊。他是1945年考进中央大学教育系啊，大一的时候就蒙召要传道，那后来休学一年，跑到陕西去组织团契。48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写了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然后呢，他是1948年冬天呢。他就做边疆布道团，他去哪？他到云南少数民族中间去传福音，他在昆明那边组织教会待了若干年，到最后，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待不下去，他就回到北京，然后参加王明道的那个服饰团体，因为王明道成为是反革命，他就圈进去，从55年这个两次被捕，后来劳改，到87年他才平反。要感谢主，2006年呢，我的好朋友江朝阳牧师啊，请到边云坡弟兄，边云坡弟兄你不可以叫到牧师啊，他坚持要称弟兄的啊，这个边弟兄呢去他教会做讲员，边弟兄说你要做我讲道可以啊，那时候他住在芝加哥，但你一定要请一个人备胎啊，我随时会倒下去的，OK，所以江朝阳就叫我去做他的备胎讲。我感谢主，那次呢，他身体很好，从头讲到尾啊，我只配搭讲了另外几篇而已啊。那我这个呀，那个1个礼拜有4天多跟他在一起吃饭多聊，他就跟我和江朝阳就讲到什么呢？讲到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他说这个话都是他的，不是我的。他说有很多人做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敛财。他用这两个字很重，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哈，他是2018年过世，活到90几啊，过世没有几年，OK，他在中国过世了呀，他说，那他跟我们讲一些这些东西，他认为那个，而他自己是 involved 在这个运动的里面，OK，他 involved 在里面，所以我给大家评估就是说哈。你这样看到一个水池的意象，不是圣经的话，你就把它抬高到一个地步，成为整个运动的一个 starter。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以啊，非常可以。我们有首诗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迈开步伐。这首歌就是一个回耶路撒冷诗歌，回耶路撒冷诗歌。我这歌才写出来的时候，那是觉得有一次宣道年会，我们教那时候美门教会在宣道年会请那个李牧师来，李牧师听了，在第一次听，这奇怪啊，怎么像耶路撒冷？圣经上叫我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我们怎么你们怎么唱条歌？从地极要走回到耶路撒冷？OK，从地极走回耶路撒冷就是马可牧师。特别特别的负担，他等于是要走丝路啊，走这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呢、啊，要一路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的一个 conviction 啊。OK，好，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去讲他的功过哈、啊，但是主要是，那么对于赵麦家跟何恩正这一对夫妇啊，他们一辈子啊，这就是他们的一辈子，他们一辈子就在卡斯。我想他们的工作很有限，其实教会并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连那边都没有建立起来，很受限。好，第五点，圣经明说含义未尽的事为非罪。哈，我想这边这个第五、第六，我讲到一个基本的概念，叫 Adiaphora 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改革宗跟路德宗就有点看法不一样，这个叫做模棱两可的事哈。那么路德会认为说神没有说不可以做的， 可以说，这路德会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加尔文的那个伦理学哈或什么的，他就很严格，他是认为说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神定规叫我们做的，神反对，神说不可的，我们不做。好，那么我们剩下中间的那个阿迪阿弗拉，这个所谓的模棱两可灰色地带怎么办？灰色地带，路德认为是灰色地带是可以做的。那么改革中的范畴呢？他在他们的观念认为说，你好好的用实践去做诠释，好好的实践去做诠释，你会发觉逐渐逐渐的，我们的世界是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因为神的话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可以足够于用圣经诠释到说这件事情究竟是可以做或是不可以做。OK 啊，我想这个第五、第六主要的就是这两方面哈。那么，诗篇是说我们要守主的律法啊，我们要考究神的法，这样的话我们就自由而行。那么，神的律法就是神启示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守住的话呢，我们就自由，我们就有平安。所以还是回到方才这边所说的哈，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不做神不要我们做的。那剩下的阿迪阿弗拉怎么模棱两可的怎么办呢？那诗篇没有提啊，诗篇并没有提啊，诗篇没有一个诗篇，哎呀，碰到阿迪阿弗拉，那么你就看着办吧。那路德的教训是这样，你就看着办。那么加尔文或者是改革中的教训说没那么快，你好好用圣经，用实践的这个精神去释经，去诠释，看看这件事情究竟是可做可不做。从前有一个姐妹归主了，台湾的基督之家的，他就问寇思远监督，他说我这个信徒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什么问题你问？他说我们信了耶稣人可不可以看电影？那么这个寇经他说圣经上没有说可不可以看电影，没有说。不过寇经的我觉得他智慧在下面这句话，他说那么可不可以看电影？你碰到要想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看看主在你里面的感动，你是要看还不看？后来呢，这个姐妹就告诉受洗，告诉寇监督，他说我每次去祷告，经常发觉好像主不要我去看电影啊，那你就不要看电影吧，你就不要看了。还有一个弟兄也是他们这个教会讲出来，就像笑话一样。有一个弟兄就是打麻将的问题，那这个寇监督还是有同样的话。那么后来这个人受了洗以后，那这个又碰到寇监督，那你现在打不打麻将呢？他说我去打麻将的时候，我发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当我手在那边搓麻将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手在我的心里面搓麻将，搓得我很难受啊，我打不下去。那寇监督那就很清楚了，那主不要你打，那你就不打。OK， 看到没有啊？我想这个就是阿迪阿弗拉的问题。那么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圣经的充足性是在一些神学性的伦理性的主题，那神告诉我们啊，很强力的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宗教改革时候的 Protestant Church 呢，它都有所谓的 Creed 或 Confession Faith， 这些其实蛮好的，都是很详细的哈。那个时代的教会叫做 confessional period 啊，都是有一个，因为那个告白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很清楚的 define 我们信仰什么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告白之外呢，当你那个阿迪阿弗拉的那个圈子啊，透过信条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 ，shrink 到。灰色空间越小的话呢，我们圣徒的行事为人就更容易的走在对的路上，对不对啊？陆书和教授有一本小册子叫做《释经》，就叫做什么？里面他讲到释经学的六原则，我觉得很好。口诀：上下文、题材、背景、见起名、一贯要清，就这一句话啊，等于是其实这个里面讲到的就是圣经的 sufficiency 啊，让我们在诠释，让我们在释经的时候，我们诠释我们周遭的事情，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诠释的时候， 那么是非常有用、非常奏效的步骤。上下文是等于是看上下文，你可以很窄啊，第一个是创世纪第二章，那么再扩充到创世纪前面的11章，再扩充到整个创世纪，再扩充到对不对？慢慢向外嘛，对不对？好，上下文，因为圣经是已经解经的。所以，像呢，NPP，就是保罗新官呢，说：“哦，你不能明白圣经，你必须明白主耶稣时代的那些的拉比啊，那他们的东西叫做 Rabbinism，你要明白他们的东西，你才能用来解经。所以解经呢，就要看拉比的眼色了。还有，这拉比是2000年前的，谁懂？你们都不懂，我懂。NT Wright，E.P. Sanders，我们懂，你们听我的。”好，到最后的一解的最后，就得到一个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称义的教义没有了。OK，那这问题是你和释经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呀？上下文嘛。你去看啊，拉比干嘛？对不对？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 sufficient 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觉得 sufficient 这个原则抓紧了以后，NPP 根本是 no room，它没有 room，它顶多就是一个 side issue，你可以去可以 visit，就像耶稣语录，在我们读福音的时候是有用的啊。还有它的文学题材怎么样啊？它的背景就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但不是圣经意识的决定者。还有呢，这个是这个整个救赎史，神的 sufficiency，借着整个救赎历史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见情。但是呢，前面后面是一贯的。前面后面一贯的，最后呢要清圣经，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用明白的经文去诠释不明白的经文。上下文这个口诀非常有用啊！你学了以后，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所谓的圣经的第4个特性——充足性。好，抱歉，今天多用了9分钟，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充足性简单3个字，但是它的概念。常常会挑战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信得过圣经的内容，充分到我们可以用来去解决反摆的事情？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好。